大家好啊，我们马上开始讲座哈，讲，OK，好呀。但是大家知道什么叫天使投资吗？天使投资是我们是指创业团队还只有一个 idea 的时候，或者是刚刚把产品原型做出来，我们就开始投资。这时候其实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哈。很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人都只会告诉你他们有多少个 IPO 案例，对外行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管用的 KPI 啊。他们以为能够在上市前投到一家公司，然后上市了，哇，好厉害啊！实际上，很多都是上市之前没有多久才投资进去的，其实在上市之后赚不了什么钱。我的意思是，回报率没有很多人想象的这么高了哈。因为 Pre-IPO 投资主要是看你的资金实力。专业判断能力其实难度不高的。随着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科创板随着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以及科创板的推出，上市的门槛其实是越来越低的。成功的 IPO 案例真的不一定就是成功的投资案例啊。我举个例子哈，歌礼生物，歌礼生物是做丙肝抗病毒药创新药研发的一家公司。2017年的时候呢，1月份获得1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当时是7.4亿美元啊。这是也是我身边发生的一些案例啊。OK，好。2018年的时候呢，香港联交所推出了生物药的新规。公司在2018年8月份成为第一家按照新规上市的药企，结果半年锁定期过去了，估值才8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估值意味着什么？上市前是7.4亿，上市后锁定期过去了，估值8个亿。这意味着所有上市前投资的投资机构全部都是亏钱的。那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八亿？八亿不是也有个0.6亿的利润赚吗？不是的啊，因为上市你要增发股票啊，加上增发股票的那个市值才等于8亿美元，所以上市前一轮的投资机构都是亏钱的。截止到2020年10月，今天我查了一下，就是这张表啊，公司的市值只有4.3亿美元，上市前投资的那一轮投资机构损失了一半。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收到这家公司的融资信息啊，我当时就有点，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它叫歌礼生物，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歌礼生物啊，就是收割的割，你我的你，歌礼生物有点像把巨大的镰刀。后来我还是不敢投啊，这个名字就不对劲。其实我想投这家企业，我也投不进去啊。为什么？一些资本都在疯抢这个项目啊。融资金额又大，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菜。最后结果呢，就是那些资本都抢着去亏钱啊。这种失败的成功 IPO 项目其实并不少的，并不少的。所以啊，下次有人或者是有投资机构在你面前吹嘘他们有多少个成功的 IPO 案例，你可以反问一句。有哪一些是你天使阶段投进去的？如果是他从天使阶段投进去的，持有到他上市，或者是持有到公司成为独角兽，那应该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 home run，叫做全垒打啊，就赚钱赚的是最多的。天使投资人希望做的就是这种全垒打啊，这种成功只需要对一次就够了。如果你对了这么一次，你只需要稍微总结一下你的投资心得啊，你的经验啊，都可能会被媒体或者投资人、创业者奉为圣经。你不用有很出彩的文笔，你写本书啊，也可以成为畅销书。只要在你的个人抬头上或者你个人的介绍上加上一条你是某某独角兽的天使投资人，那大家就大概知道你有多牛啊，天使投资人是许多走资本逻辑融资路线的创业企业第一轮的投资人。天使投资人与传统的 VC 都是用 资本逻辑投资和筛选项目的，但他们两者的投资策略是不一样的。两三个礼拜之前，我接触到了一个天使投资人，啊，我们通过一个资本圈的朋友对接了这位天使投资人，他你转让一笔他们的天使投资，我们也想评估一下啊，这是否适合我们群风社啊？我们群风社密切的投资人也有希望是推出一些较低风险的风险水平较低的项目，那么这个人跟我们对接的想卖老股的这个人叫做王刚啊，滴滴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从2012年进入投资领域，他就已经投了上百家的企业，70多家中国创业企业和20多家美国创业企业，其中包括成为的滴滴。当时王刚刚从任职十多年的阿里巴巴离职，滴滴是他孵化的投资的第一个项目。王刚和陈维原来同在阿里巴巴任职，在 B2B 支付宝商户事业部期间共事很多年哈，这两个人在支付宝商户事业部贡献了很多年。滴滴是王刚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做打车软件的想法也是他和陈维一起碰出来的。王刚出资70万，陈维出资10万，成立了滴滴。陈维是 CEO， 而王刚就是公司的天使投资人。滴滴在2017年4月获得了软银等等啊国际级的投资人的一个融资，融了40亿美元，估值高达560亿美元。按照这个估值，王刚原来的70万现在是70亿的人民币啊。这个数值我不方便告诉大家精确是什么数值啊，因为我只能引用一些公开的报道，因为我曾经跟他做个交打协商过做交易，所以我们不便透露一些非常精确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是引用啊媒体，但是我会告诉大家数量级差不多啊。王刚按照非上市公司股权市场转让的惯例啊，寻找7到8倍啊，7到8折啊，出售部分的股权，这笔投资回报是万倍的规模啊。我们跟王刚的代表开了一个线上的会议啊，我们问滴滴预计明年就在香港 IPO 了啊，这个是都大家都在传的啊。为什么王总选择在这个时候卖掉呢？那王总的代表跟我们说哈，滴滴上市到我们锁定期结束，要比现在的估值翻一番其实是非常难的，再等个一两年赚个一两倍的收益水平已经不符合我们的继续持有的标准啊。我们做天使投资的一般都是1到2年估值涨5到10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套现，就是要捕捉更多这样的机会。后来这一笔交易我们放弃了，因为交易金额实在太大了，太占用资金，利润率空间其实不高的，我们就放弃了。滴滴的估值高达了560亿美元，打7折也得392亿美元的市值来接啊，而已经上市的 Uber 市值只有650亿美元。啊，当中的市值还有不少，你还要考虑上市股票增发而增加的市值，对吧？所以你套利的空间其实并不多的。这类型的一二级市场套利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对收益水平要求不高，而且资金量又非常巨大的保险资金或者是 PE 基金啊，他们去投资，不适合我们这个小群体。这是我投资生涯中接触到的回报最惊人的一笔天使投资啊，一手的信息，而不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或者是管中窥豹啊。可见一斑，从与王刚的代表交谈中，我们就可以窥得天使投资人的一斑，对吧？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翻一倍的投资他们根本是看不上。他们要征服的是星辰和大海啊，这是一个案例。接着这一个案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从零到一》这本书。 Peter Thiel Facebook 的天使投资人，也是他，是他最响亮的抬头。其实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创业者，他创办了那个 PayPal， 但是他最响亮的 title 是 Facebook 的天使投资人。这个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在做天使投资人之前，他在纽约做过证券律师，做过衍生品交易员。1996年回到了加州的湾区，就是我们常说的硅谷，找他认为更有意义的工作。互联网创业新热潮的刚刚兴起，他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募集了100万美元做风险投资，早期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1918年的时候加入了一家创业企业，这家企业后来叫做 PayPal。 2000年并购了 Elon Musk， Elon Musk 大家都知道，都是现在就是特斯拉的创始人SpaceX 的创始人。2000年的时候 PayPal 就并购了 Elon Musk 的 X.com 这家公司， PayPal 得到了扩张成功创业之后，蒂尔又操起了天使投资人的就业。2004年他给 Facebook 投资了50万美元，获得了 10.2% 的股权。 Facebook 的估值是490万美元，这一笔的投资是以可转债的形式来做的约定如果 Facebook 在2004年之前用户达到150万，那么就会把债转成公司的股权。虽然 Facebook 离目标还差了那么一点，但是蒂尔还是转了股他是公司的第一个外部股东，并且加入了公司董事会虽然加入了董事会，但他并没有参与公司的日常决策，主要是用自己的背书能力协助公司获得后面的融资，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次非常关键的融资挽救了 Facebook， 蒂尔在当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Facebook 在2012年5月份上市，市值高达1000亿美元。在上市前和锁定期结束后，蒂尔卖掉了他所有的 Facebook 股票，前前后后获得了约10亿美元的收入。目前只剩下象征性的10000股投资50万，8年后收回10亿美元，赚了2000倍。蒂尔一共投资了多少项目我不得而知我们假设这八年蒂尔投资了一共投资了50个项目，每个50万美元而且其他的都打水漂如果是这么算下来，他总共也赚40倍就是靠 Facebook 一只股票其他的那个50个项，其他的49个项目全打水漂，他也赚40倍，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回报OK， 接着第三个案例我讲卡拉卡尼斯投资 Uber， 这一个人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天使投资人，他跟我们的 level 可能是比较相似的。如果你想做天使投资人，想全面了解天使投资人这个群体以及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富人思维》就是这一本书《富人思维》，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2017年在美国出版是一本畅销书，2019年被翻译成中文，原名如果直译应该叫做《天使投资人如何投资科技创业企业》然后一个破折号，一个将10万变成1亿的天使投资人永恒的意见直译那个书名应该是这一个书的第一句话就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告诉你如何在21世纪赚大钱富人思维这个书名我觉得它的翻译是一个败笔一本关于天使投资的实操的书被硬生生的安上了一个让人联想起毫无借鉴价值的成功学鸡汤的一个书名。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Jason 卡拉卡尼斯，一个很有名的硅谷天使投资人。卡拉卡尼斯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也并不是我们平时想的出生于那种常春藤名校他不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 他的成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逆袭的案例。他每年会，哦，待会讲完这个之后，我们会做个抽奖，我送出五本这本书，好不好？送出五本书给大家做个抽奖啊。这本书的作者哈，卡拉卡尼斯，每年投资40个项目，6年的投资生涯里面，总共投资了不到1000万美元，但投资组合价值超过了1.5亿美元，收益15倍。而且收益还在不断的增长中，因为很多很多企业后面也在不断的融资、不断的成长啊。卡拉卡尼斯在他的投资生涯中，至今已经投资了150家天使阶段的企业。他做天使投资人的第一年投资了5个项目，加起来不到10万美元，也就是每个项目平均就2万美元。2万美元什么概念？与我们群峰社投资人对很多早期项目的投资出资额是相当的，但幸运的是，就在这5个项目里面，有一个是 Uber，为他日后成名埋下了一颗种子。虽然他的组合中投资成功的项目只有10来个，其中4个是市值数十亿美元的独角兽。但让他有底气写这本书的，啊，让他有底气写这本书的，成为畅销书的，就一个项目，Uber 的，你看，啊，Uber 的投资人，就一个 title 就 OK 了，啊，正如 Facebook 对 Tier 啊，Tier 写在书上，Facebook 的天使投资人就 OK 了，就够了啊。Uber 当时只有在一个城市运营，只注册了几辆汽车。公司能否扩张或者能否盈利都是一个未知数。他邀请了 Uber 的创始人，卡兰尼克参加他举办的一个名为“开放天使论坛”的路演活动。这个活动邀请了十几位投资人来听取6位创业者的介绍。卡兰尼克演示了他的 Uber 的产品的原型。当场有3个投资人决定投资，其中一个就是卡拉卡尼斯。他给 Uber 投资了多少钱？大家猜一下，他投资了2.5万美元，折成人民币就是15万元啊，15万元人民币。按照估值多少？按照估值500万美元，也就是人民币3500万人民币的一个估值投进去的。目前 Uber 的市值是多少？650亿美元。赚了，他在书中说他赚了1500倍，所以 Uber 是当时的这3个投资人当中一生中最好的投资。好，刚才我们扯到美国去，我们看一下中国另外一个中国案例。在美国从事天使投资的啊，主要是个人，他们主要是用自己的钱。而在中国，主要现在这个阶段做天使投资的主要是机构为主啊，他们从投资人当中募集资金进行投资。小米上市前夕，雷军发表了一个公开信，信中有一段话：“经历了8年艰辛的创业，所有小米创业者都将赢得奋斗的果实。”截至今天，我们一共有超过了7000名的员工持有股票和期权。IPO 后，大家将获得资本市场给予的福报。哎，说白了就是把你股票卖给股民嘛，你就有福报了嘛，对吧？就割韭菜嘛。巨大的成功同样属于一路上信任小米、支持小米的投资人啊。雷军说了啊，比如最早的 VC。一笔5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今天的回报是866倍。这个雷军信中最早的 VC 其实就是晨星创投，其创始合伙人跟我都是中欧的校友啊，是我中欧的师兄，他是98级的，我是2007级，他比我大了差不多10年啊。他的两位创始人都是我的98级的中欧 MBA 的师兄，一个刘擎，一个石建明。背后的金主是香港老牌地产家族恒隆地产。2009年的时候，我中欧毕业，晨星 创投在我们校园进行招聘啊，我跟石建明在学校见了一面，后来安排我跟刘勤见哈、因为毕业时我想转行做投资，我和石建明在校园见了一面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问我啊，租车行业的看法啊，例如神州租车，显然他们当时是在正在考虑这个标的的。当时我还傻乎乎的说啊，租车要押金问题是最大的门槛啊。然后他告诉我，现在租车已经不需要给押金了啊。当时我真是意识到自己很孤陋寡闻了啊。但他还是给了我第二次面试的机会，让我去见刘勤。我跟刘勤面试是在深圳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他刚好在深圳出差啊，他看得出来我不会去上海工作。啊，毕业后一定会回深圳的。当然了，我是对深圳很有感情的，我不会去上海的。另外，他也释放了一个信息，说他更希望招聘具有创业经验的人做投资经理，尤其是创业失败过的。其实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没有创业经验，没有创业精神，你怎么理解创业者呢？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中欧毕业了之后去创业的原因之一。刘勤比我大十几届啊，大十届，在他毕业那几年，正是互联网浪潮开始大爆发的几年。2003年，通过朋友结识到了雷军，给雷军推荐了一家公司，叫做迅雷，两人成为了好朋友啊。雷军错过了互联网时代，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抓住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如现在很多人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直在琢磨怎么抓住人工智能时代那样。2010年，雷军决定做中国亲民版的苹果手机小米，用互联网的流量思维来做啊，不像苹果那样卖手机能大赚，而是把手机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当做一个流量的入口获客的手段，深挖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而刘勤那时候也在琢磨手机行业，他认为中国手机行业要重演一遍80年代 PC 机在美国崛起的那个时代。两个人通了12小时的电话，一拍即合，诚心给小米投资了500万美元。小米2018年香港上市，500万美元变成了43亿美元。刘勤借着这一个案例一战成名。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投资案啊，不是一个典型的天使投资案例哈。第一，因为很少天使投资案例一开始就砸个500万美元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基本上就相当于很多典型的天使投资案例的企业估值了，对吧？这需要后面有很强的资金实力的天使投资人才能这么砸钱呢。典型的天使投资人大部分的金额都是百万级人民币起啊。第二，这个天使投资案例并没有典型的天使投资风险这么高啊，为什么呢？因为雷军在创办小米前，在资本圈和在这个创业圈已经是小有成就了。比起一穷二白，要资金没资金，要人脉没人脉的创业者，这是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潜力股。这样的创业者出来创业起点都是非常高的，当然天使轮也很高，因此这笔投资回报率并不算很高，但是收益可观，主要是他下的注比较猛啊。我们也曾经投资过一个天使轮的项目啊，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天使轮项目，碳云智能啊，第一轮估值就高达了50亿人民币啊。它的创始人是王俊，首席科学家，CEO、CTO 啊、CIO 都是从那个华大基因出来的，所以它估值很高。那这是都不是很典型的天使投资案例。OK，讲完案例之后，我来讲一讲天使投资人的铁律啊，天使投资人能有哪些纪律呢？每一家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些早期投资他们的天使投资人以及早期投资人。创业公司九死一生，高风险，谁都知道，对吧？但为什么还是有人去投资他们呢？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大家公认的那些被严格监管而且收益可测的投资产品的收益，例如股票、基金、债券、黄金、ETF 等等等等。 美国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可以做到7%，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啊，你买个指数基金可以做到的。那但是要10年才能翻倍，人生有多少个10年？很多人是等不及的。天使投资人希望能够通过投资，通过冒险，获得足以改变自己人生的财富，这是那些传统投资难以实现的。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马克库班啊。创办了 Broadcast.com，以59亿美元的价值卖给了雅虎。曾经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你失败多少次都无所谓，只要对一次就够了。”上面举的投资案例不就是这样吗？虽然他们肯定都失败了许多次，但只要对了一次，而对的这一次让他们名利双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天使投资第一个纪律是什么？广撒网啊！如果一个天使投资人投资了100家公司，正常来说，10家公司的成功将会弥补掉90家企业的损失，而这10家企业中又有可能9家成功，但是没有给投资人带来非常巨额的回报，而可能只有一家特别成功。成为独角兽啊！独角兽企业就是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啊，回报特别巨大。这个项目往往是创业早期就投进去的，估值可能1亿元左右，1亿元人民币哈，一直持有到它成为一个独角兽，带来50倍甚至是100倍的回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全垒打啊，home run。就是棒球运动中击出漂亮的球，然后一次跑完所有的垒，这叫全垒打啊。盈亏相抵之后，他们整个组合是有利可图的。为了找到这一个全垒打，做天使投资的人需要同时押上10个甚至20个以上的项目。职业的天使投资人一年会投资10个项目左右，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节奏。他们一生甚至可以投到100个项目。这种在硅谷很多的天使投资人就是这么一个标准配置的。这张图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专门研究创业失败的一个网站，我截取出来的。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做的一个调研，啊，100家公司可能有10家成功的，9家回报不是很巨大，但是一家非常巨大，让你获得整个组合都获得非常好的回报。我先把这个关一下啊。